状态在2017年10月1号假期第一天录制的节目。
回顾一下九月份我们干了什么？
对，因为我们实在是拖了很久了，我们上次更新是一个月以前，但我们这个栏目本来是打算两周一更的，就是因为我们俩上个月太忙了，基本都见不到对方。哎，其实也见到了很多，
就是见到的都是那种比较散的时间。
对，然后就各自有很多工作要忙，所以我们就想这一期正好分享一下这些工作的心得，以及我们只要是见面就是一些文娱活动。
对，我们就是每次见面基本都在就晚上九点以后
对
然后在愚公移山啊什么的碰一下 blue note，
就这样还说自己忙？
哦，不忙。
好的，反正就是那我们这一期就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感受吧。这期的提纲就是我们会分享的一些事情。第一个是我上周主要工作对 Jefferson Hack 的采访，我在这个播客里会分享一些采访手记类似的东西。第二件事情是 Pierre 上个月主要从事的工作，
去上海做了米其林的一些采访，然后吃了一些米其林餐厅和上海最近新开的餐厅。
第三个要分享的事情是北京马拉松，
上个月跑了北京马拉松，北京马拉松非常厉害的一个马拉松赛事。
第四个是我们俩一起去 Blue Note 看的 Kamasi Washington 的一场爵士演出。第五个要分享的是我上个月看的电影《罗丹的情人》，在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俄罗斯的艾夫曼舞团到中国国家大剧院表演了舞剧《罗丹》。在这两件事情期间，我又自己去找了《罗丹传》这本书去看，所以这三个事情我想连到一起讲一讲媒介表达形式这样一个问题吧。最后还有四场音乐演出，分别是吹万在愚公移山的演出，拓也在愚公移山的演出，还有台湾乐队 Hush 叹号的前主唱
Hush 本人
在对
糖果的演出。
对的，还有一场是
岑宁儿在 Blue Note 的演出。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会是比较轻松的一期，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可能是 3.5 或者 4.5 吧，我也不确定，就是作为点五。
分享一些录制的音频，
对
声音的片段，
对，就是我们说的 vlog 的 audio log 版本，就是声音日记的感觉，会比较放松。
对，
好了，那我们就从 Jefferson Hack 开始吧。然后我这个工作机会是这样的， GQ 中国在帮 Nowness 做一批的一个 cover， 对 Nowness， 因为 Nowness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文化影像平台，大家也可以在他们的，对，他们其实是 LVMH 奢侈品集团的，然后现在传播也其实没有完全买过他们，就是买了他们在中国的一部分的股份吧，所以现在传播之前运营的 iFashion 这个视频平台会跟 Nowness 一起运营，大家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啊，去微博找一些 Nowness 拍的视频来。他们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做很多本土的和青年导演合作的一些时装影像和文化影像。那 Nowness 的创始人 Jefferson Hack 他之前更著名的一些媒体创业项目就包括 Dazed and Confused 这本杂志，是英国青年文化这部分时尚这部分 cover 的最好的媒体，基本没有之一。还包括他们的 Days Digital 是我开始做公众号的时候 look up to 的一个唯一的偶像吧，就当时一直是我的网页的 homepage， 就是一登录就是这个网页。他们的分类是 fashion, music, art and culture， 每一个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我记得这件事儿，因为当时我们有做过一个 pop up 群。
对的对的，这件事情要解释一下吗？
要解释一下吧。
好的，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在微博也不是做两次，
但是第一次那个群里面，
对，第一次更加成功一点，是当时我会在微博上发一个二维码，然后让大家扫描进来讨论时装。这件事情听着很蠢，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组织吧。
我觉得我们是就是最早做这件事。
对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泡泡群，
但是当时就是满了100人，建立了一些群规则。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群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它是平时是不允许聊天的，只有每天限定的一个
八点到九点吧，大概是。然后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比如你分享一些有关中国设计师的看法，无论是你觉得买的好的啊，还是看的好的啊，还是什么问题。
而且那时候正值时装周期间。
对，当时是维特蒙刚刚起来那一两季，所以那些话题也比较好。我们还有一次是比较实验性的一次，就是说今天这一个小时内大家只能发图片，前20分钟只能发比如说时装类的照片，中间20分钟必须发非时装类的照片，大家可能发一些自己手机里的截图啊，一些音乐啊，一些小猫小狗啊，最后20分钟随便发，还有一天就是大家都只能发视频，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然后那个群在几天以后就解散了。
对，所以就是 pop up 嘛。
对，
然后
就是 就一个个把大家都踢出了群。
对，然后但那个群里的很多朋友都形成了革命式的友谊，然后经常后来一起
加了微信，大家
对约演出什么的，蛮好的。而且当时我们会第二天整理出来前一天的聊天记录，尤其是长段的讲得好的都会放在那儿，
就形成一个小册子一样的 PDF， 然后放在 网盘，大家可以自己下载。
对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聊到这儿大家就想要这个文档，因为其实我特别讨厌干货这个说法，然后我也很
当时是我们是想在之后的某个时间把这些东西放出来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对，当时我的一个考虑在于这些东西其实有点隐私，
是尤其是
比如说你会
是
对对对，或者你说你骂某一个设计，也不是骂吧，就是不是完全的好话，但听到其实也没什么，但我觉得还是要保护大家的怎么说。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过去快两年，当时的一些观点和现在去看，
对对对对，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的，然后我那天早上，就前两天收到了一个微信，我不知道给你截图没有，就是一个我微信里的朋友，可能也是群聊时候加的，就跟我说，Nikki， 我昨天整理百度网盘，突然看到咱们那次的 PDF， 就好感动啊，谢谢你，啊，超感人，不好意思自夸了，反正那个是蛮好的一个项目。之所以现在不做，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做过两次前后，
而且隔了一段时间。
对，但我觉得第二次，我觉得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二次质量没有第一次高，因为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我接受了几个杂志的采访，就出了一些类似于什么18岁的时尚博主这些文章。
然后之后有一些粉丝是因为这文章找到你的。
对，也不是有什么问题啦，但就是粉丝构成可能就没有那么精专于时装，而我们的重新设置的话题其实还是很时装，我觉得有组织上的问题，所以尤其到现在我可能更不就觉得这种群聊可能不是我们互动最好的形式吧，我觉得我们还会找更好的形式来做这件事情。今年其实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如果大家就是都特别感兴趣的话。
对，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给点建议，比如说什么话题可以在现阶段的时候更好聊一点，
或者你有什么觉得更加有趣的更加互动性更加强的一种
形式，
在线互动的形式，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都在北京，或者说
就是线下可能成熟一点再想吧。对对对，好了，我们为什么聊到这儿了来着，就怎么从 Days 聊到这儿了。
当时我说就是我知道 Days 的，就是我当时看 Days 的网页是因为大家就有人把那个 Days 的那个网站的那个地址放到我们分享链接里面，然后我当时收藏了好多，就是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Days， 因为 Days 那个网页就是一打开就感觉做得非常好。
对，就是大家都在做，
有一种那个就是青年文化的感觉。
这是骂人吗？就
是
好的好的青年文化的感觉，
不是那种 Vice 那种，
对，也不一样那种，他就是还要不要逼掉他。还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时装周的时候会约自己特约的摄影师照一些，比如说 Lia Colombo 去照一些时装周的照片，跟其他家也不太一样，而且他是最早的去介绍 Runway Music， 秀场音乐，包括会把 Instagram 的一些随机的视频拎到报道里中的，而且他的 GIF 图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是所有从事时装类或者文化类新媒体的人必须看的一个网站吧。好了，我们对 Jefferson Hack 的介绍大概到这里。而且他是19岁的时候创立的 Dazed and Confused 这个杂志，他现在是25岁嘛，所以他说他现在杂志编辑部工作的人大多数都不到25岁，就很奇妙。当然更多人知道 Jefferson Hack 可能还有一个身份，就 Jefferson Hack 是 Kate Moss 的前夫，以及两个人有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所以就是在八卦上比较红。好了，那我关于这个采访其实想分享的是两点，一个是我之前做采访也不能说做的不好吧，就是挺好的，但是可能没有这次自然，因为我要自夸了，不好意思。
没事，夸吧。
好的，就是 Jefferson Hack 夸我，就 我超感动的在于 Jefferson Hack 采访完跟我说，就是 This is the best interval I've had in a really long time， 这个语气还要比这个夸张一点，就是他很久以来做过最好的一次采访，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得到自己行业偶像在我面对面给出这样的评价，超级开心。然后感谢崔丹老师和叶小薇老师的信任。就是我觉得之所以做得好，我回头想了一下，其实跟录播客也是有关系的，虽然我们只录了两三期。对，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做采访的时候会很多拘泥于文本，会不断的想这个文本呈现出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要涉及到哪些话题，要涉及到灵感，要涉及到职业生涯，导致问题出来一条一条的比较的死板。我虽然也会接着他在答案中提到一些关键词去引发新的问题，可是整个的思路还是文本化的。但是在录 podcast 的过程中， 我就会开始学会怎么样说话，怎么把整个话题运作下去。尤其是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自己经常有什么样的口头禅啊，或者表达上不够清晰的地方，以及有些地方怎么样可以接得更好，有些关键点怎么被我错过去了。好好说话这件事情对于一名采访者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 Jeffrey Hack 这个采访中，我非常惊喜地发现了 Podcast 对我的另外一个专业上的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想录在 Podcast 里的，但我现在觉得 Podcast 这样录的话可能会有点太长，以及这个采访很快会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博客 Night Drive 上看到，所以我就不细说了。这个采访、
几月份在 GQ 有说几月发吗？
十月吧，但是在 GQ 上其实只有一拍的一个量，但采访其实是有一个半小时的，所以采访全文我会放到我的博客上，我的博客上。我们从有关媒介环境聊到当代艺术和时装的关系，聊到维特蒙的一个位置，聊到科技。我跟他讲 VR、AR 和 AI， 就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的时候，他竟然说他认为对未来时装最有影响的一个科学技术是 DNA 编程，是 DNA 的生物层面的这些技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如果你去阅读那个文稿就会知道其中的原理。这个采访对我来讲启发蛮大的，因为我会在发现在国外的一个主编级别，一个传媒集团的总运营者这个级别上的人，他在思考什么。他思考的话题显然不仅仅是青年文化，不仅仅是时装，不仅仅是文化，这一点还是蛮震撼到我的。他很多 reference 真的是信手拈来，而且引得非常对，不会有掉书袋的感觉。好了，这就是 Jefferson Hack 采访，我想分享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更多的大家还是要去看文稿。第一件事情就 OK 了，我们下面来聊米其林。
也是蛮意外的一个工作机会，因为我八月份从日本回来， Miki 突然给我分享了一个截图，然后是一个那个招募的一个截图，就微博上的一个，因为我平时不用微博，我最近就是在执行一个每天发一条微博的计划，但之前我都不用微博，是一个美食博主，然后在招助理，然后我就去投了简历，我就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方面，因为以前也做过一些美食类的撰稿，吃的也蛮多的，所以我就去尝试去投了一个简历，结果就中了。结果最近这一个月就是在跟着他做一些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件出差就是去上海做米其林整个采访，包括米其林之前的准备，就准备所有的餐厅的介绍，然后所有餐厅的一些 review， 然后之后的一些试菜和以及去探了几家我们想探的。
所以米其林为什么会从一个轮胎品牌开始做美食指南呢？
因为他们最早就是他想促进大家都出去玩，因为他们是做轮胎的嘛，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找寻一些开车才能到的法国周边的地点，然后就是有一些美食，然后他们会给美食评星。其实他米其林主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旅途中享受用餐乐趣，他不是说就是你出下个楼什么的就能吃到，就在欧洲的米其林餐厅有一些是在什么山里啊什么的那种。中国其实我觉得去年那个俄夫人就是新庄店，新庄是上海郊区嘛，我不能说新庄朋友会 diss 我，就是反正就是上海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大家就我觉得那个其实算是一个点吧，就是一个平价美食然后得一个米其林，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在一个就是不那么市区的地方。
哎，那世界上现在除了米其林美食指南以外还有餐饮指南，
还有50家餐厅啊。
那是谁来评的呢？
米其林指南是那个专业的一些食评团，但其实现在看来也不那么专业。但50家餐厅是媒体评的。
这个在哪能查到呢？
这个就是他们有官网，今年在曼谷，明年在澳门。
好，米其林的评价标准。
米其林其实分四个档，就除了它一二三星这三档，还有一个比比登，就是人均很低的那种好吃的推荐。大家知道的比比登、杜小月什么的，但杜小月不是在中国拿比比登，是在新加坡吧？就是前一天晚上熬这个文章熬到了晚上11点快12点才回酒店，我老板是写到凌晨2点，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7点半出门叫好车，带跟他一块儿去米其林的现场。
My job takes me around the world as head of the mission guy. But I can tell you how excited I am always to come back to Shanghai, because the culinary scene here is indeed very, very exciting.
然后进去以后发现大厨全在里面，这一天写了一张憋的那些大厨全在里面，就是感觉一个都挺开心的。尤其是那个今年那个新上榜三星多了一家嘛，就是 Ultra Violet UV 投影仪餐厅，就人均6000，然后要提前3个月预定，然后不知道地点，有一个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你拉去一个地方，说10个人，如果你不是包场的话，就是10个人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但你可以包场。我问了一下包场价是10万，就10万10个人，但你可以指定他那些 PPT 放什么东西，可以放你自己的幻灯片什么的。
那感觉还是放人家的比较好。
对，但是
你放家庭相册就很尴尬。
但是很想吃的，因为我和那个马爹的公关
来。哎，我们刚刚不聊线下活动吗？我们应该带粉丝去吃这个。
那你们现在我去吃吗？
我们先众筹，我们先众筹一下。
就马爹的老师说那个特好吃，因为我原来以为只是噱头哈。
对，而且我看那个投影觉得就不是很高级，
觉得特别哈是吧？
对，
我另外关注一个号叫爱哥吃饱了，这个别放他们的链接，给他们增加粉丝，咱们现在粉丝够多。
哥，咱有粉丝吗？
爱哥吃饱了发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他那个餐品全摆在街边，就没有那个投影，你没有那个环境去吃，他愿意花6000去吃这顿饭，因为实在太好吃了。
天哪，
就听完就特别想去吃，而且我问了好几个真正吃过的人，他们
都
说
最
好
吃。
就新上榜只有一星有新上榜餐厅，二星就基本不变，只有一个 UV 从二星升到三星，三星也不变，原来是堂哥一个，现在变成2家。然后一星有几家新上榜，特别是那个大叔无界是做素菜料理的，因为现在就以前只有一家素菜料理是复合会，然后现在有2家素菜料理，但这个大叔无界吧好像评价不是很好，我也没吃过。另外一家永福，永福是我本来去上海之前想订的一家餐厅，但被我老板制止了，现在特别后悔没订，因为它就变成了今年新进的米其林一星。永福是宁波菜，就宁波海鲜，据说有4000一条的黄鱼，就服务员会首先推荐你点那个，但你只要不点那个，其他都还挺好吃的。还有2家，一家是那个 Ron George， 就是去年没有上榜，大家都觉得不太合理，但去年可能是因为它刚翻新过，就米其林其实有个规则，就重新开张或者怎么样，未满几个月不能。米其林，所以当时他可能就卡在那个时间点，所以他去年只登上了他餐厅推荐那本书里面，但没有任何的星级。然后 George 就是被誉为是西餐的典范，就是如果想吃一顿非常正宗的西餐，你要去吃 Ron George， 他今天得了一星。还有一家是 Bow 上海， Bow 上海的那个厨模在香港的米其林三星，然后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店，但听说 Bow 上海就马上要关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抓紧时间去订去吃 Bow 上海。就是分子料理，
讲讲分子料理吧。
分子料理啊，分子料理又称
不要念百科，
分子料理又名分子美食学，它是将做烹饪的技术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并用数字精确控制的一项烹饪艺术。所以说分子料理这个事儿，就大家都其实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它太过于注重一些精确的数值什么的，就有点像最近很流行的一篇文章，就是一条发那个，就是一个上海的老外，他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小笼包都拿那个称一遍，把那个每个包的汤汁然后皮的薄厚拿那个卷尺量，然后就出了一个榜单，最后第一名是鼎泰丰，我就觉得挺
那就很神经病了。
然后就是其实分子料理也是一个追求一种就是精确的东西。然后包上海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食物，大家可能看过图片，就是小笼包，但他把小笼包做成了一个像元宵一样的东西，就是他把就是一切东西全都分子化了。我觉得其实是有趣的尝试，但其实蛮多人觉得就分子料理就是有点过时了。然后我就吃了堂哥，堂哥就是非常难定，因为他只有6桌，他就是全是包房，包房是可能我觉得吃一顿下来没几万吃不完，散桌只有6桌，然后听说要提前3个月订，因为他去年就是米三。上海的，在上海第3天，老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堂哥的 cancel 取消了，品牌那边就马爹利那边就是问我要不要去吃，然后我就正好去吃了。两个人不算久，吃了快5000块钱，就觉得真的是，因为我吃餐厅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自己确定好吃的餐厅，就是信任餐厅，所以一般不会吃到特别难吃的餐厅。但这次吃堂哥就觉得真的是太难吃了。
就为什么难吃呢？
就它食物上来没有，就首先它没有锅气，吃到感觉都凉了，给你端上来。然后尤其是我吃那个1500的那个爆龙虾，就大概就我两个人，一个人5口 十口吃完了那整只龙虾，因为它就肉很少。然后他服务员介绍的时候说，这道菜是他们得了好多大奖的一道菜，然后说它的特点是就是有一种热气，然后趁热吃，然后我们就赶快吃，就凉的感觉，烧鹅什么的特别腻油腻。
所以他在朗廷可以点 room service 的那个是什么？是就是那个菜本人吗？
我很好奇。
那是唐格，因为他写的 room service 的餐厅就是唐格，
那肯定就是唐格了。
那个
你点的乳猪吗？我们那天没吃到
鸽子吧？鸽子我觉得是。
乳猪那天想吃，然后就没有了。
对，我觉得大家住朗廷就可以点。
对，朗廷
就
大家就如果想吃唐格订到的话，住一晚朗廷就好了。
对，然后 room service 上你可以点到几个招牌菜。对，
我觉得在 room service 上点的可能还比那个好一点，
因为你不会有那种被坑的感觉。
不会点那个1500的那个爆龙虾，
好像没有那个龙虾，烧的一些东西是能点到的，还蛮好的。
上海这次吃的最满意的一家叫做义太郎店，日本的米其林，就是日本米其林不有两本吗？一本是东京米其林，另外一本是京都和大阪关西米其林。义太郎店是在博多地区，然后在关西地区，然后归在了那本京都大阪米其林手册里面，它是一星。他在海外唯一的一家分店就在上海，然后我们是吃的五式，人特别少，就我们两个人吃980一个人的套餐，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日本料理，而且价格非常合理。
大概要提前多久订？
五式我觉得提前3天就可以订，然后他晚市有两档，1380和1980，1980要提前3天订，支付50%的定金。
嗯，讲到米其林，我会想到。就想到米其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在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电影，也不是前段时间了，2015年的电影叫《燃情主厨》，英文名叫 Burnt， 然后主演是非常帅的 Bradley Cooper， 就是一个落魄主厨卷土重来的一个电影，然后很轻松，很好笑，大家可以随便看。我里面也有讲到分子料理，就是他的一个对手去做分子料理，然后我们的主角非常瞧不起做分子料理的人，特别搞笑。嗯。它里面就是说米其林的那个叫什么评，
就评鉴员，
评鉴员。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by the way 一下，
嗯，
就听说中国的米其林，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欧洲已经慢慢吃不开了，然后所以他们这几年才特别大力度发展亚洲市场，所以去年一下推出了三本米其林，上海、首尔和新加坡都是去年一块出的。
他们为什么吃不开了呢？
发现就米其林推荐的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有两种态度，我还看到一种人，就是一些媒体老师，就因为有他们的微信，他们就米其林出来当天，就是可能因为没受到米其林邀请吧，公关没请他们，他们就开始 diss 米其林，就说什么真难吃什么的，然后只要一邀请他就那什么呢，就这种媒体老师真的是。但有一些媒体老师就觉得他自己吃的就是对的，听说有一个媒体老师就是吃什么就跟人说什么这个东西巨牛逼，你得吃，就跟他吃饭整场都这种效果。如果这个餐厅不用他付钱的话，他会跟你到就跟你介绍说什么这个煎饼真好吃，巨牛逼，你得吃，
没有别的话了，对不
对,
对，所以你会觉得饮食这件事情是有客观标准的，对，但也有主观浮动的成分在，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得自己吃过才有立场说，就比如说唐格，就是我真的就是没吃过，然后但之前看到很多特别差的评论，包括我的女神卢田二就是也说特别难吃，
谁？
就我的一个女神
叫什么
卢田二，
在哪儿能看
还有公号
卢田耳之甜蜜真味，
他就是没有吃不掉餐厅吧、嗯、
为什么呢？
就有钱，他文章阅读量很低、
嗯、
每篇大概就100-200，因为大家就可能不想看他的文章，太高端了，太牛逼了，就是他写的每一个你都吃不起吃不到，但卢田耳就认真吃的那种女孩，他也不炫耀。
我之前看谁说就是他自己要吃最好的，然后再养成一个很好的品味和评鉴的体系之后，再向大家推荐一些中高档或者中档的。不过一天世界新录那期你听了吗？
没有。
Literate 的美食论非常厉害的一期，内容很丰富，我觉得大家直接去听就好了。一天世界里面不讲万如一李如一老师录的有关美食评论的一期，觉得我们在未来还会录有关美食话题的一个专门的集吧，还会找嘉宾来，我们就不展开了。今天我们主要是从上海米其林聊起的。我刚刚没说完呢，燃情主厨那个主角就他不是一直想拯救自己落魄的生涯，回来开餐厅，然后再评上米其林嘛，所以他一直很认真的等米其林的那个评鉴员。就是流传的一个说法是，米其林的评鉴员来的时候会把勺子扔到地上，然后看多快的速度会有人过来把它捡起来，也是一个评价的标准，所以他就很留意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还来了一些假的评鉴员扔勺子，这样还有一些其他标准吧，什么要两杯水啊，看有多快到，
这都是假的，我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听起来蛮好玩的吧。还想到了一个影视里提到米其林的 东京女子图鉴，里面有一个东京的餐厅，然后女主角说的是30岁以前吃过这家餐厅的就是好女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女主角还去吃到了，
吃了，
嗯，好的。
她说她的意思是单身女孩在30岁以前吃这个，
是说自己买单吗？人均消费多少？
2000吧，
人民币吗？
嗯，
那我就赶快去成为好女孩了。
30岁前能去那家餐厅约会的就是好女人，
约会是吧？
对，
那我
没戏了。然后那个就这个人吧，他的有31颗米其林星，他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就是长得很像，就是上面全是鱼子酱配帝王蟹佐海鲜汤冻和花椰菜泥，就长得很密孔。
天哪，我吓人！我把这图放到那个播客里，播客那个播文里。
然后是要在上海单点358。
我们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我们餐厅的名字是。
就这个名字，
在东京，在惠比寿是吧？
嗯。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项分享 ，Kamasi Washington。
Kamasi Washington， 我第一次听他的专辑是因为他在 Billboard 年度榜上第一张专辑，就是《史诗》那张专辑，在全类目的所有专辑中排年度第10，很厉害，所以我去找来了专辑听。然后听的时候，我最开始以为说是那种很严肃的爵士乐，还发现其实他把整张专辑《史诗》分为了3个篇章，每个篇章各有各的主题。然后从比如说他在开头就幻想自己是一个日本武士这种，我觉得特别好玩。
是哪张专辑？
很好听，就是他只有一张专辑，
黑不拉几的那个。
对。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Clap the Loon》，就是他就是重新演绎了一下德彪西的月光。德彪西这首歌吧，我觉得特别喜欢。我在巴黎就还就是。晚年算不讲晚年事儿了，
不讲。好，我第四项这首歌是在，不好意思，当年我读6年级吧，《暮光之城》这部电影的第一。
暮光之城有这个吗？
有的。
暮光之城是我今年才看的，但我到至今为止没看完
第一部
，因为买了那个爱奇艺会员以后，我就在床上躺着，看着一看《暮光之城》，想看一下。就是看大概10分钟能睡着，我看完就看3-4天，大概看到40-50分钟，我觉得特别好。
好的，就是当时我6年级时候看嘛，还是初一我忘5年级，反正那个里面就是 Edward 那个吸血鬼为 Kristen Stewart 饰演的 Bella 弹奏钢琴曲，就弹奏了一曲德彪西的《月光》。好了，继续讲。
然后在这张专辑出以后，然后我就去找一些他的资料，发现他其实作为一个黑人，他有很多黑人音乐也有渊源。比如说他是 Thundercat 的好，他也帮 Kendrick Lamar 做专辑。Kendrick Lamar 那张 Tube Pump and Butterfly 那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有萨克斯出现的都是 Kamasi Washington 做的。Kamasi Washington 做这张专辑就是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洛杉矶就是蛮少人做爵士乐、听爵士乐的，你知道吗？洛杉矶就大家可能就听什么 Kanye West 什么。
啊，我还以为洛杉矶是摇滚，
我觉得可能是
Alice Domon 拍的那些男孩，
听那个什么，听那个塞纳格麦兹那种。
你别瞧不起人家洛杉矶。哎，我觉得我对洛杉矶印象很深的来自 Woody Allen 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我不太确定是 Woody Allen 哪部电影了，爱情解构狂还是解构爱情狂，超级好看，我推荐你看那部电影。那部电影里他就是一个作家在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中不断的穿梭，整个电影的结尾我不剧透了，非常感人。他的很多拍摄手法我觉得是仅次于 Annie Hall Annie Hall 那部吧，但就是从手法的丰富程度上是仅次于 Annie Hall 那部的。但我很喜欢他这部的表达，因为我一直自己很关心一个作家在和他作品之间的关系，这部电影很好的表现了这个话题。尤其是我最近在看他的一本书，叫做《我心深处》，是一位记者、一位电影评论人和 Woody Allen 的一个对话集，挨个电影聊了聊他的创作思路。那在《爱情解构狂》还是《解构爱情狂》这部电影中，有一个人物是失焦的，就他这个人出现在电影中就是模糊的那种对不上焦的状态，是 Woody Allen 在某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感觉。我们总是说镜头 out of focus， 镜头没有调好，但如果是这个人没有调好呢？如果有些人的人生状态就始终处于一种失焦的状态会是怎样？所以他电影里有一个人他始终都是失焦的，然后不断去说我怎么能让自己清晰起来。我觉得这些就是 Woody Allen 很擅长使用的一种隐喻啊，或者说这样一种手法吧，我很喜欢。跑题了，回来。
然后卡纳西沃圣坦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呢？
你呀、
啊、哦，是我给你推荐的吧。
你在很早之前推荐过一次，可能是微博或者朋友圈发过。
嗯，
对。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不是那种就是说入门门槛很高的爵士乐，或者说你还需要系统的去听完很多大师的作品然后再去听的。它是一个比较，可能这么说不好，因为它确实是很严肃，但它就是娱乐性也蛮强，比较现代化的爵士乐。我觉得大家可以找张专辑听一听。
但是现场就很轻松。
对，然后他最近新出了一张 EP， 然后 EP 是我昨天看是刚登上那个 Pitchfork 的最佳专辑最近的。
你是信 Pitchfork 的吗？
我一般，因为 Pitchfork 很奇怪，他比较人比较装逼，就是
对他很喜欢一些很冷，就比如说前两天那个大家都特别讨厌的专辑叫什么 Arca 吧
？Arca 很好。
那大家都讨厌那张是什么？
周来呗。
哦，昨晚那个白底黑封面的那张，那张专辑就是那张就是典型的 Pitchfork 喜欢，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哈，
就模仿几约克的专辑，
也没有吧？我觉得
就幻想自己是比约克，
像 Gate
吗？就只是单曲啊，但 Pitchfork 蛮多就是喜欢的。去年他的年度最佳专辑是 Solange 的那张专辑，就是我的人生挚爱。
我觉得 Pitchfork 起码会比 Rolling Stone 啊，还有 NME 要选的。
单一太简单，就随便是个专辑都能上什么七十分八十分什么的。然后其实 Pitchfork 给我的感觉是和我听的有些蛮像的。
我有在极客上订阅那个 Pitchfork 有什么高分专辑出来，然后我会就按照那个听。我觉得那个极客的订阅还是蛮值得一用的。你用极客吗？还
我不怎么用。
我现在就还蛮经常用极客的，然后都开那个 notification， 就是有什么新的都直接推给我。
极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标签是那个 night drop 更新了没有？
谢谢你。我最喜欢的标签是无状态更新了没有？
有吗？
没有。那么回头建一个吧。然后发现
微博
一年
无状态这周更新了吗？
然后每天发没有。
然后卡纳西现场给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很喜欢他是讲的话，就他讲话的节奏带得很好。反面典型就是 Hush，
一块来说吧。
前天看了 Hush 的演出，就
我其实是我挑的，然后就是跟上期那个有几个人，就是还有那个 Potato 还有品类六六，
对，
还有那个香港是我们那个群里，然后我们说，因为我在搜最近有什么好看演出，因为我本来想10月2号去看那个 Knowledge 的演出，然后
谁？
就是 Knowledge， 就是那个 Anderson Park 和赖宁组的乐队，一个说唱的。我就看最近有什么演出，发现 Hush 周五居然有演出，然后
我们对 Hush 还是有感情的，当年的
时候，因为他的歌蛮好听的，
对的。
然后觉得是一个就是赶上的 gay， 现场应该特别丧，然后就去买张专辑买。
去的路上，我们都在怀疑当场我们会不会哭得不行。
就是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怀疑，是他们自己有这个怀疑。
好吧。
我觉得就很正常，然后还没想到现场这么无聊。
无聊的现场的几大特色就是包括节奏把控不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老说话，就像 Potato 老师，就是坏品味老师，很讨厌一点，就他最后一首歌是第三人称嘛，他唱到一半的时候开始笑，
就是唱到一半就到那个，
就是呜，
就到就副歌的时候就，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灯光一下子亮起，结果他就卡那儿，然后开始笑，
然后
大家
都
在笑，
大家就还粉丝在鼓掌。
对，我就不太懂，然后当时就超伤心。前面的话，用坏品味老师话说，就以为自己是王菲，一首连着一首的唱。
范晓萱，就是王菲加范晓萱。
对的，就一首连着一首。
拿着扇子啊什么，在那就是
拿出口红补妆。
对，当场补妆，引发粉丝大尖叫。然后我们几个坐在后排，我们就坐在后面就看不见，就听。
也不是很想看，就是。
你不能说的这么满，但粉丝就打你。
我觉得我们的粉丝受众群跟汉室应该没有很多。
那可不一定，
哎，其实我在看他演出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粉丝类的演出，像
有点像歌迷会，
对，有点像 AKB48 粉丝见面握手会。
他做出什么不太寻常的动作或表情，然后粉丝就会很激动。
对的，这是一个粉丝演出的特征。然后我回头其实也在想我们的无状态，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不要高估受众的水平，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我这话说的虽然有点简明直白，但是对的。 就是说你这里智商大概等于理解力吧，就是你不要说、我们的观众什么都知道，然后就开始大谈特谈一些专业的概念，但也不要说低估大家理解力。对，这样我觉得我们之前犯了很多错误，就是整个无状态有点像一个周边，就大家默认大家都是从我作为时装撰稿人或者怎么着这样一个身份过来的，很多事情聊得不成系统吧。我们希望能慢慢把无状态做成一个更成系统的、更有自己结构性的一个内容项目，对吧？
对。然后其实就是回到卡玛西的现场，我觉得他的现场，因为其实我今年在 Bruno 看了大概有六七场演出，我觉得 Bruno 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北京唯一一个在演出就文艺活动上超越上海的地方，就上海没有 Bruno。
我们觉得 Hush 演出不好的一点还在于他现场的声音效果实在是太糟糕了，他整个对他整个所有的配器和人声是混在一起。
因为我大概没有有大概有一两年没有去过那个糖果那个演出空间了。
我上次去那儿是为坡上村的演出，我知道你很不喜欢坡上村。
我没有不喜欢，我觉得就有点幼稚吧。
对，但是很多幼稚的东西就是让你很开心呐、他们会唱《永远的草莓地》，他们的一个偶像是 Beatles 嘛，所以他们会唱《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 Forever， 会唱在五点半起床，就是非常的青春可爱。然后主唱留了一个后刘海，超级可爱。这让我想到以前 TFBOYS 的粉丝留了一句话：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听到 TFBOYS 的歌，你就会有一种回到那个唯一的烦恼就是作业太多写不完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这么说，只是我觉得坡上村还是一个蛮有自己特色的乐队吧。除了 Bruno， 就是我觉得声音效果非常好的北京的演出场地就是愚公移山了吧。愚公移山声音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那个叫月空间还是空间也蛮好的。
我没去过呢，
在就是那个乐童
乐童开的，对对对，
将近久我没有去过。这个月在 Bruno 还看了一场陈明尔的演出，是我自己去的、这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放一段录音大家听一听吧。
像颗水晶，透明里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家。
Kamasi 的我们说完了吗？没有说完，没有说完。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他有一首新歌叫 Truth， 对不对？真相。
对。
对。然后他在进入 Truth 这首歌之前说的一段话，我个人非常喜欢。We are living in an age when our differences are tolerated, though they actually should be celebrated. 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不同之处被宽容、被容忍的时代，而实际上我们的不同之处应该被怎么翻译呢？应该被庆祝，应该被喝彩，就是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不同之处。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对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的一种反抗，所以他提出的 truth 这个概念我还是蛮喜欢的。我在和 Jefferson Hack 的对话中也聊到了这个概念。
An area that I'm really fascinated in is the idea of reality, you know,
let's say we're in post-reality.
Yeah, exactly. And I think this idea of likeA post-reality i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enjoy exploring, because for me there is no real anymore. Every experience comes with a déjà vu.
2016年的年度热词 The Post-Truth. 后真相时代，它指的就是说比如在川普大选美国大选的这个期间，很多假新闻啊，很多经过社交媒体算法过滤的新闻啊，都在改变 truth 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定义，所以他提出了后真相。然后不止卡玛西，很多人都提出了有关 truth 的一些歌曲，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
我们可以就是做个歌单什么的，蛮好玩的。
好的，嗯，
我们就在节目中随口一来的很多
就没有后话。好的，比如说我们说两个周一更新就没有。下一部分是
陈明尔
过了耶，
然后那个哈士也过了，吹腕吧，
吹腕吹腕。我刚才其实想连着演出线索，演出场地那个线索，刚刚我们差不多梳理了一些，还有就是 XP 叉 P 小平。
吹腕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个乐队，然后宾马斯他们在宾马斯厂牌嘛，宾马斯其实就是一个挺多回忆的一个厂牌。
宾马斯的基地是小平 XP， 这是我比较回忆多的一个地方。他在、
我也去过，
对，在地安门的那个路口，
秋丽香背后。
当时我上学一直在这条街沿线嘛，有时候就穿着校服然后换一个裙子然后去小平看演出，
就是你的经典打扮，就是超短裙。
我的经典，对 ，American Apparel 超短裙，谢谢。
我就经常那个时候放学见到你就穿超短裙什么的，
对，
骑个单车，
对，
就真实的单车，不是共享单车。
对，小平真的是当时很多实验音乐、很多噪音音乐发源的地方。
然后蛮多，就是你会和他们就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真的，
因为很小，而且大家就会喝多，然后就从旁边走过，然后
没见什么
来听的人也都是可能一些音乐人或者怎么样。
对，
因为
看起来很
地下音乐人太多了吧？
是。
推断就是算是其中走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因为他们登上了那个欧洲的音乐节，然后也做了欧洲和美国的巡演。
哎，我前两天跟你说谁去做那个 Moderate 的暖场重塑？对对对对对，重塑是 Moderate 的暖场了。
我知道，
而且整个欧洲巡演都是他们在暖场。
而且他们还海报上印他们大名，
太棒了！
重塑也是我们听的。
吹万，我们刚才不要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嘛？吹万的名字我觉得也一直蛮妙的。不过他现在的官方已经是英文了，对不对？只有拼音的吹万。那吹万的名字其实来自于庄子的《齐物论》。叫拂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吹指风而言，万指万窍，为风吹万窍，发出各种音响。引申意是比喻恩泽广庇天下，一个非常美的名字。然后吹万也用了很多，也没有很多吧，我觉得他们没有说什么中国元素之类的。
他们其实风格比较偏中东，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东正教的东西。然后他们上张专辑是同一专辑《吹腕》，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不叫《吹腕》，叫《白夜》，
另一种爱那张对吧？
对，然后第二张叫《吹腕》，下一张专辑叫《不带所有的风景》。
有暖场乐队叫 TOW， 然后他刚演完《感觉冷漠》，
是要放在 Podcast 里吗？
对。
但冷漠乐队的主唱特别好看，不是主唱，就是那个男乐手特别好看，是以前 The Most 的刘格。他的 The Most 的时候 The Most 特别可爱，有一首歌叫《荒野大镖客》，他们还唱过《无声的诺言》。无声的诺言是那个《我爱我家》，你知道吗？不是编辑部的故事还是什么？跟那个主题曲，特别好听。我刚才在聊这个专，这张 EP 还是专辑，吹完的叫做什么？
热带所没有的风景。
对，让我想到毕赣的边野餐。
对，
因为没有就是什么？
热带的酒馆，路边吹风。
不是，对，什么亚热带的酒馆，路边吹风。
然后什么醉醒了就躺下，醉了就倒下，
对对对。
然后这张专辑的封面我很喜欢，
整个平面的概念都很棒，
是装置艺术甜点。
好了，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上个月在国家大剧院看的俄罗斯艾夫曼舞团带来的舞剧《罗丹》。我首先会很推荐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叫《罗丹的情人》，它的英文叫 Camille Claudel， 是取得这位艺术家自己的名字卡米耶克罗戴尔。电影《罗丹的情人》的主语显然是 Camille 本人，但舞剧《罗丹》的主角是罗丹，所以说他介绍的整个的，但他整个介绍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Camille 在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罗丹，他俩相差24岁，共同制作作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情感也饱受挫折。最后 Camille 虽然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有才华的雕塑家，但因为爱情，因为罗丹对他的种种举动吧，最后也是人生的最后 十多年二十年在疯人院度过，也是比较悲惨的一个故事。那我个人在看先看电影再看舞剧的过程中，很注重的就是他如何把同样一个故事用两种媒介来表现。我觉得这个剧比较吃香占优的一点是雕塑艺术和舞蹈艺术中间借助身体的这样一个终点去表现，本身就是很占优势的一个题材吧。在表现上它的确是通过比如说一些穿白衣服的舞者先抱在一起，然后慢慢在舞蹈中站起来，然后形成比如说加莱一棉这些经典雕塑的一个形象，它整个表现是非常有力的。而且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在舞台中间放了一个圆盘一样的东西，那饰演罗丹的舞者和饰演 Camille Claude 的舞者会在其上其下的跳跃，表示他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转换，表示他人生和作品相编织的这样一个过程。像我刚刚在讲乌迪安的那个片子的时候说到的，我一直很关心这种艺术家与其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那在舞剧的这样一个媒介上，他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圆盘的设置就把雕塑和他的作品区分开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表现的。这部剧所受到最大的诟病其实它有点虎头蛇尾，最后结尾的地方，我不是说到 Claudio 因为创作上的困难会和罗丹的感情纠葛，所以最后被强制的进入疯人院进入休养院了吗？但在作品中他给了一个非常浪漫化的结尾，就是一些代表着灵感幽魂代表着一些艺术灵感的穿着白衣服的舞者把 Claudio 到舞台另一侧，然后整个剧就匆匆的结尾了。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浪漫化的表达，因为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很想看最后这段很暴力的这样一段，他砸碎了自己所有作品然后离开了这样一个公众视野是怎么去表现的。很难说用舞剧去表现这样暴力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确也做了更柔化的处理。我一方面怎么说有点失望吧，但又觉得是导演的一点小私心，还蛮可爱的。俄罗斯艾弗曼舞团同期带来的另外一个剧是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大家如果有看过 Keira Knightley 主演那部电影的话，她其中的转场处理是非常出彩的，而且整个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表达。放到舞剧上，我个人没有看这个舞剧，非常的遗憾，但听说是比罗丹这部舞剧的表现更加的优秀。好了，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是刚才说要讲的北京马拉松。
好，下面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Now the national anthe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秋以来跑的第一个赛事，北京马拉松就是有几个名号吧，给大家随便念一念。就北京马拉松是国际田忌联合会 IAAF 认证，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 AIMS 备案的国际田联金标赛事，它是国际田联金标赛事，就是中国其实规格最高的马拉松。其实跟北马竞争的还有一个就是上马，上海马拉松。就这两个马拉松一直在竞争谁是中国最好的马拉松，但就这么多年也没有个结果。但中北京马拉松还是年份比较久一点。
你从态度上讲不是北京更厉害吗？
对，然后但是而且北京是唯就第一个从就是上一届开始，去年那一届开始就是取消了半程马拉松，就你要跑就从就
怪不得感觉就是那种炫的人少了一些，是不是？
对，就因为半马觉得大家都可以没事跑一个
20公里呢，
21公里
呢没事跑一个，
就是其实运动还是要多锻炼，
好的，
不然死了。然后北京马拉松就是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金标或者认证有什么用吗？就是对
它其实是很多方面的考量，比如说赛道的设计，然后它的那个坡起有没有，就是然后以及整个志愿者的服务补给站的那些补给的水准， 然后赞助商的水准，以及你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在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你当时的当天的安保啊什么的有没有做到很好，然后多少人参加，然后这个其实都是就是有严格控制，然后你才能参加一个这样的评测。因为其实你看现在尤其这两年我觉得马拉松风潮特别盛，然后所有你看每周都有马拉松，每个地方都有马拉松，但真正获得田径金标赛事或者银牌赛事或铜牌赛事或者说国家级的认证的赛就并不多，大部分赛事都是那种特别奇怪的组织，如果你去跑了我觉得其实意义不大。
所以其实也是城市为了招商什么的。
对，但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办马拉松会获得政府赞助的。
我想问的其实是这种金什么什么认证，金标认证。
对，
这个认证对于跑者来说有什么不同吗？就是你跑一个北京的或者跑一个没有标的，你之前是不是说过积累几个可以去怎么样？
国内还好，国内其实就是抽签中签这一套，就是你会有一些半马的成绩，你有半马成绩以后才能可以报全马，然后全马的话需要一些体检资料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去国外跑那些大满贯赛事，就其实就有大满贯赛事就那几个，
就跟网球似的。
对，
几个呢？
大满贯有东京马拉松，
嗯，
东马拉松是最年轻的大满贯赛事，但它是死亡率最低以及服务最好的大满贯赛事。
死亡率最低，
嗯，就基本上没什么伤亡。
不是你说跑几个什么认证的赛才能跑一个什么，还要跑进多少秒才能怎么样？
波士顿马拉松就是所有跑者的梦想，
所以就是发生恐怖袭击那也是马拉松。
那个马拉松就是你得成绩足够好才能申请。然后北京马拉松是可能是我跑所有马拉松中各方面的评级算最好的一个。
跑的体验呢？
就是有一种在家跑的感觉，因为它的起跑是在天安门，跑到西三环，然后往上跑，往北跑，然后就再经过一些什么，就经过大学区域，就是那些人大学院路那边，然后最后跑到那个北五环的那个奥森那边，然后从奥森再往回往下跑，往南跑，跑到鸟巢。
那你刚刚也说了，北京马拉松是你跑过各方面最好的一个，
也不算最好，但是它是等级比较高的一个马拉松，大家都跑。
最好的是什么呢？
你说体验吗？
对，
因为我其实跑马拉松的时间不久，2年多吧，大概有快20个马拉松。国内最好的是那个成都的双遗马拉松，它就是从在都江堰跑，然后那天就天气特别好，然后看到了雪山。
你不是喝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去跑的吗？
对，然后就是特别特别迷茫，然后就在森林里跑，就真的森林就树木参天那种森林，跑完以后出来那森林就特别开阔，然后是雪山。
所以你为什么开始跑马拉松呢？
因为我当时朋友他就是问我要不要跑那个重庆马拉松，我说 OK 啊，那报半马吧，就他真报了，就没中签。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就给我找到了一个中签名额，而且是我自己的名字的中签名额，就他找到赞助商或者什么帮我中签了，然后我就去跑了。我特别紧张，我怕我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21公里就感觉还挺那什么的。
你之前有准备吗？
我就正常跑步，因为我就平时也蛮喜欢跑步的，但没有就过那种长距离或者说训练马拉松那个打算。
嗯，那你现在在跑马拉松，比如每次中签之后到比赛之前那段时间会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会进行一些跑步的训练，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实它是对身体的一个挑战，就是经常跑步的一个状态，你的身体在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好比你每天不去健身，你想某一天突然推一个100公斤的，你推不上去，所以你得循序渐进，有一个跑步距离的一个长度。然后另外我就觉得不要勉强自己，就是不能就是想着一定要完赛或者怎么样，就是跑不动就可以走一会儿，就是它关门时间6小时的全马，其实时间蛮充裕的，在注重身体的情况下完成比赛就好，完不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11期间本来有一个马拉松要去跑，但是就最后还是有点远就不去了，敦煌。然后11月份我要跑上海马拉松，
加油！期待皮老师的反馈。
要去跑上海马拉松，
可以和我们的主播面基。你有什么特别想去跑的吗？波士顿？
我想跑东京马拉松。
Why？
就是感觉
偶遇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偶遇不能去东京马拉松，
为什么？
村上春树必跑的一个每年是那个
纽约马拉松、
夏威夷马拉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定居在夏威夷。
他现在定居在夏威夷？
对啊。
天哪，我都不知道。
他在火龙果。
我们祝村上春树老师今年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感觉没戏。
好的。
然后我们就 到时候放出来的这期节目会有好多音频吧，
对，应该会撑得很长，
就大家就没事慢慢听，多听几次，
对，因为这期很放松，然后我觉得这期很适合十一听，
就我其实挺想向读者征集一下，就有没有什么人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故事或者经历或者特殊的职业，
请说说你的故事
来跟我们 就来做一个交流，我觉得在北京上海或成都都可以，我们就反正也可以有机会去嘛，
真是国际博主，
对啊，什么什么那个冰岛啊什么我都可以去。
比较正经的一个征集是我10月14号上海时装周期间会在上海，15号也在，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答应要放出的假艺术节那期杂音实在太多了，
你在他们在咖啡馆录的，
在 Beautiful Concept 录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咖啡馆，推荐给大家，但是哎，反正所以那天我应该会跟假艺术节就是橘子重新录一遍那期，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想参与到戏剧这个话题，或者你也有所了解，或者 whatever 你想聊什么吧，因为正好也是上海时装周期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录一期节目。
可以啊。
对，我们其实准备了两三期比较严肃的话题，但因为就太严肃了，所以我们就认真的准备。
所以我们想找一个那个能跟我们一起聊的人来聊。
他太忙了，
就在筹备新刊吧。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出邀请。反正。
就看也听我们节目，
不听我们节目可能听也听不到这个后面的这个
前天你们关了，
好了，这期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多看演出，然后在北京演出场所偶遇我们，
我觉得我们不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前推荐，因为比如像 Hush， 如果我们看这个阵容的话就会给大家推荐啊，大家要去看 Hush，
其实我特别冷漠，
对，就是我们还是想分享吧，以及不想把
如果我们有缘相见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也去听了 Trivan 或者听了什么，然后发现我们其实在同一个空间共处了两个，
别在这扯了，反正我们下个月会去看的一场是逃身体剧场，我们俩都超级超级超级期待，逃身体剧场非常难得出来，下个月他们在国家大剧院有演出，我们很期待能给大家带来相关的反馈，
好，大家见，
再见，
再见，
我们希望能录更多几点五，这将说明我们的生活很丰富。
我们生活就是挺丰富的。
好的，拜
拜。